所以说感谢主，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神的祝福。我们要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来我们祷告，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弹一遍啊，再把这诗歌弹一遍。这首诗歌是用闽南语写的，所以我们用汉语唱啊，那个味道不太对啊。如果你用闽南语唱，那味道就很好啊。有没有会唱啊？啊，来来，上来我们唱一唱来。
哇，太棒！
我们大家用闽南语的可以啊。田丢的白露丝，无欠缺虾米，山顶的百合灰，春天现拼胚，总是全能的兄弟啊。好，我们来唱首歌好不好？
田丢的白露丝，无欠缺虾米，山顶的百合总是全年兄弟，每日修书真好奇，好像地球我的解释变出天堂的根基，要我就好默默。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你的祝福总是这样的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主，这是何等的恩典。在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你们显明。当今天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切都不对了，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据。主，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求主我们，主我们啊，家庭或者我们的生活中担去，你说劳苦担重担的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你告诉我们说，当那依靠你的人，他们必蒙受你的祝福，因为投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今天的崇拜来献上感谢，请你来悦纳你儿女们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哈利路亚。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讲了一个我们生命是关于钱财的问题。我们讲过，去年年底我好像讲过。那今天当我讲到圣经的第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教导是关于金钱方面的，关于金钱方面的。金钱的教导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每一啊每七节经文，每七节经文就非常非常的多。在新约中十二节经文中就有一节关于我们金钱，并不是说当我们谈到金钱也祝福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看到如何正确的我们来使用钱财，这个就非常对。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要我们的同工为你们。现在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自己积累财宝在地上，第一句话他就说不要为自己积累财宝在地上。他说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盗窟窿来偷，只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第二十二节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要嘹亮， 全身就有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有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耶稣接着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也不能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翻译过来就是钱财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如何的来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在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老妇人去了，当她死去的时候，警方在她的家里搜出了弹线钞，52万美金没有兑现的，有24万银行里的存款，代指他的钱在100万元以上。这个老妇人她已经有15年没有用热水，没有打扫她的房间。死了白死了，钱哪里去了呢？政府归公了，因为没有人要，他没有写遗嘱。他的人乃是属于享用他的人，那意思是很阿门的意思，不完全的享用派的。这个人叫做贵诺，他是巴西的最有钱的人，年前去世了，他活了他在16岁的时候，他继承了他爸爸的财产，他是巴西的首富，有20亿美金，包括一个巴西，所以他就开始算，你说我能活多少年？所以他要用60多年的时间，他要把他的20亿美金全花完。那最好的、最快乐的观念，所以他就，然后他就这个女人无数，所以他被称为当花花公子。他还没死，所以他算错了，政府的救济金度过了最后20年。我在网上登录了他的照片，你们看，他很帅的，80多岁，长得还是，死在一个巴西最豪华的hotel里边，因为那，所以我们看到说，金钱在金钱方面的教导又是这样的多啊，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金钱的，不注意啊。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一谈起钱，我们就不好意思，不嘛，不要谈钱的事情。可耶稣却谈了这么多关于钱的问题。圣经中的记载这么多，耶稣说了30个比喻中，有15个是管钱财的管家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有定的，他不分好和坏，看你怎么用他的手中，他会拯救无数的穷人，不仅在印度的第二。如果金钱落在萨达姆的手里边，他会制造化学武器，的手中他会训练一些的恐怖的攻击者。你觉得金钱，上帝把这金钱放在你手中会怎么样？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说上帝啊，你给我20亿美金，如果你的理财观不正确，上帝你就会像这个花花公子，60岁就花完了，他也真的 这个就这么五六十年，他就把20亿美金花出去。60年花20亿美金，我想我花不出去，我顶多盖一个最大的教堂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计算花费。金钱本身是神的赏赐，在传道书的第五章第是神给你的赏赐，它是勤奋的代价，也是人的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啊，思想我们如何运用。耶稣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财宝既暂时安，他告诉我们说，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稻谷，用一种形容的话来形容啊。第二说我们金就在那里，这个非常正确啊，请问你是不是如此呢？你的财富在中国大陆，你每地每一定是每个月往大陆跑，对不对？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富在教会，往教会跑啊，这是很不同哦。第三点，我们是令我心眼昏花。当我们属实财，我们把它看得过重的时候，我们那个美好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如何活出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个老花花公子，他很有钱，他活出神给他的丰盛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妇人，老妇人也是，她也不少钱，虽然没有20亿，她有100万，也比我们在座很多人钱多。可是她活出神给的丰盛没有？没有。她15年都不用热水的啊，你也不用说让她招待一个过往的传道人或者过往的弟兄姊妹，更难。吝啬，吝啬。最后，耶稣论及到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属于谁？属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到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因为我是按照圣经排着往下讲的。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有人就觉得针对我，针对你也对啊。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倒是针对你，那谢主，那就说明你的心被神的话震撼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些基督徒如何正确的运用钱财，是对你对我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在地上的财宝，耶稣说不按时，圣经让我们去赚钱，圣经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赚钱。圣经说你要努力的生产，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第9节说，你要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我们要工作6天，我们星期天休息，那过去是星期六休息。那么不管怎么样所以你要不能够工作7天，你工作7天就违反了神的原则。你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进医院了啊，你本来可以工作到80岁，结果你到了50岁你就进了医院啊，因为你少了一天，你亏欠了神，你找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说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啊，好像你不劳动不能够不劳而食啊，这个是不对的。嗯，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智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技能，循着合理的、公道的、正当的途径去赚钱啊，并且安身于本身的工作。好，爱财取之有道，对不对？法律第一条，法第一条是什么？你们记得吗？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个国家是保护你的财富的，不像大陆1949年就把谁家都分了，包括我们家。我想有一天落实政策会还我们一点地的，是不对的。因为他是靠勤奋劳动得到的财富，应该受尊重，有钱人应该被尊重。可为什么有钱人不尊重，不被尊重？我行的不是因为他所赚的，他把钱用于像这个花花公子是像很多人，他用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报纸上登出那些有钱人被人看着作呕，被人家咒诅， 被人家嘲笑，或者被人家把他做一种不好的人，那是因为他不善于利用他的钱财。我们要学习按照圣经的观念来赚钱。有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叫江卫斯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尽可能的赚钱。那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尽可能赚钱呢？有的是，有的就不。你尽可能的存钱，那我们也是有的是，不是？他还有一句话，你尽可能的奉献。观赏这三句话，我们尽可能赚钱，我们能做到；我们尽可能的存钱，也或许能做到；我们尽可能的奉献，我们就很差了。一个神的仆人所讲的话。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因为金钱他们堕落了，他们品尝了生命中的苦果，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他们最后被判了刑或者被投，那么很多啊，我们看，如果你上网看中国大陆最近最多的新闻，就是关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被判死刑或者死缓的，他们都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真理，是因为钱、职务，他们拿了他们不该拿的钱，所以他们堕落了，他们不能够做人民的公仆和人民的榜样，所以法律惩罚了他们。若人金钱的迷惑和试探，他们梦想发财，不惜用行骗、欺诈、打劫、强抢、裸人、勒索、偷盗、贩毒或者杀人、受贿这样的勾当来达到法的目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惩罚的。我的老家有个马书记啊，绥化市，黑龙江省绥化市，前几天他的新闻震惊了世界，他卖官啊，马书记卖了250个处以上的官啊，所以我好多同学在那个市做处以上的官，对，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啊，我看了新闻，我说哎怎么样，你们这个官是不是从马书记那儿买的啊？他说不是，你放心了伯利，我们没关系啊，他下台了，我们还在上面呢。我说为什么你们在上面？他说咱们都是咱们爸那代给咱们的权利啊，不是他给的，他是后上来的啊，所以他拼命卖官，咱是老革命后代，跟他没关系啊。那总而言之，这个马书记可以有本事卖了250个处以上的官啊，10万、20万、30万不等。当然把这个钱往上收买别人，他的官也是差不多买了的，现在被判了还没有判啊，现在关起来了，我估计差不多无期徒刑了，那最低了啊。你国家的官随便就这么卖，像卖萝卜似的，250个官就这么就卖了，这就胆大包天啊。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羡慕金钱，他们就财迷心窍，他们就失去理智，最后他们为金钱而犯罪。所以不劳而得的财必然消耗，圣经说不劳而得的财必然消耗，结果人为财死，人为财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这样，说人要积累财宝在地上，你就错误了，地上就有虫子咬，有能朽坏，有盗贼偷，所以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啊，天上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地上是不安全的，第一个，钱本身会失落的，钱本身会失去价值的，钱有一天会成为毒蛇，会咬人的。他给我们懂得这个观念。我们在伪满的时候，满洲国那时候，国民党要逃跑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钱叫什么？叫金元券啊！据说买一个面包要背一麻袋金元券，所以你看钱是不是就不值钱了，贬值了，飞快的就贬值了，那时候只有黄金值钱啊。他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福分，好像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到神的国里边。彼得后书1章11节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里，得那永远不朽坏的基业。那个永远不朽坏的基业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那是未来的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 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当时就想到耶稣的教导是多么的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北加州，我一个老朋友请我吃饭，这个老朋友多年不见，他原来在加拿大，后来他被美国一个大公司聘来了，那是一个无线电影公司，这个公司是股票上市的，他做了这个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有1500个员工，那他的股票在世界上，在那个华尔街上，那他自己呢？也拿到了该得到的，差不多有将近10万的股票，10万股。那个时候一股是70多块钱。当他跟我说他有多少股票，这个一股多少钱的时候，我有点算不过来了。我是有点不太会算数的，这个算数一般都找我太太，我算不好。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钱好像花不完的，很多。我说你赶紧奉献，他说怎么奉献呢？我们的教会教堂也建完了，该弄都弄完了，没什么可奉献的。他还是基督徒。后来有一个杂志需要钱，我给他推荐，他奉献了1万张股票，75万美金，还不错。那个杂志我曾经当过总编辑，那么他奉献了1万张股票，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不得了，不得了，说发财一下就发了。10年前还在中国苦读大学，10年后。有这么多的股票，他就说不用说我呀，我的孙子都花不完这笔钱。那时候他还没儿子的。我也很为他高兴，他孙子都花不完多好，我那赶紧退休吧，服侍主吧，一起去宣教。他也说我最近想退休了，可以退休了，那是在40岁也不到，我跟你一起服侍主，说不定我也念个神学院，然后这个我也去宣教啊，这个弟兄很爱主。结果2年以后我又去加州，他又请我吃饭，我问他股票有多少了，他说一点都没卖。我说那你惨了。他说是啊，每个股现在1毛4分钱。我就想到耶稣说盗贼偷了，朽坏了，是不是？他没有用啊，他也没有乱用啊，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也奉献了一部分，他没有乱用啊，他没有吃喝嫖赌啊，可是也没了。所以看来这个钱是可以没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重视那个永远的，永远的。在第21节，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以天上的事情为念。哥罗西书说，我们要以天上的事情为念，我们理当积财于天，使我们的心不至于被今世的虚荣所缠住，而向往属地的财富，慢慢的被世俗所缠累。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来理财的观念，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如果我们把钱看得很重，我们就容易被钱财所累，我们就很难跟神来亲近，我们很难得到那种生命的丰盛。而钱是暂时的，你的永恒有一天你如何要面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和福分的寄托。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去学习，我们就得不到。所以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各样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你手中的钱财。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钱？为什么同样我们那些同学在大学中学都比我们聪明，他们也许没有我们今天有钱？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给了你一个特殊的福分，他让你管理比他管理多的钱，他可以去知道你能够管理这些钱。所以当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神的儿女应该给上帝的。我们在奉献上，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如台湾和香港的弟兄姊妹。我牧养过台湾和香港的弟兄姊妹，我也去过美国的教会，在这点上是我们一个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我们的教会人不少了，我们的奉献不如马里兰我们那个教会，我们才70多人，但是我们的奉献超过我们2到3倍甚至4倍。他们的收入并比我们高，他们很多都一个人工作，太太不工作的，我们很多都双职工，就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我们还没有转过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一个英国的财主在他的墓碑上，他刻下如下的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凡我所得的财宝都失去了，记住是在墓碑上，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说凡我所得到的财富都失去了， 凡我所舍去的财富都永远得着了。这是一个捐献的观念，你捐了一块钱，这一块钱用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孩子也许就读过去了。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每一年为中国大陆的云南的孩子们，我们一年捐款到10万美金。我们教会啊，我们300人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那是一年的奉献是70万，我们就把10万块钱送往云南去。你知道这10万块钱可以让多少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能够把书读下来。我当时看到那孩子给我们写的代祷信的时候，我看到那孩子写的字认真的写的时候，他们说他寄来的照片，他们那个教室是那么破旧，那个桌椅都是能够倒下的，没有钱读书的，他们一年有50美金就可以读完一个，就可以一个孩子把书念下来。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你最少你要认一个孩子，50美金对我们北美的人来说不算什么。50美金如果平均到5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就是50个礼拜，我们一年是50个礼拜，那就是一个礼拜是1块美金。如果平均再除去7，你一天才1毛多钱。你只要一天你存1毛多钱，你就可以在云南让一个孩子念完中学，甚至有一天他会成为可能一个科学家，对世界有用的科学家。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那1分钱掉在地上，1毛钱我们都懒得捡，我们要开车走的时候几个钢蹦掉地下，我们腰都懒得弯，在大热天。可是我们知道这些钱财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学习把这些钱用在神国的施工上。在英国一个教会正在推广主日学的时候，这主日学的计划很好，需要1000英镑。当然有一个执事就说，各位，这个主日学的工作是好的，计划也不错，可是从哪里去筹到这1000英镑呢？他这句话说完不到2个月，他就突然死了，留下了现款8900镑。这也是基督徒，对。同样的，有一个小女孩，她叫韦夏迪，她想去参加一间的主日学。这个小孩在费城，可惜因为主日学的地方太小，她坐不进去，所以每一次她都站着听。后来这个孩子生了一个病，那么是一个感冒，那么她没有及时的救，那个时候100多年前经济那个医疗条件不太好，她就死了。死了，在他的枕头底下，他的妈妈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个小纸条和一个小信封，那里边放了5毛7分钱。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帮助建更大的礼拜堂，可以容纳更多的主日学的学生。”他妈妈把这个纸条交给了牧师，牧师就把他的遗嘱告诉了会众，说：“小韦迪，他有一个愿望。”建一个更大的礼拜堂，让更多的人能听到神的话。这件事情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奉献自己的金钱，他们盖了一个费城最大的教堂。现在是不是最大我不知道，但是历史上一定是最大的一个教堂。所以看来捐献对人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得福的途径，对神来说是对我们爱心的一个试验。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捐钱多的时候，我不能说因为我们捐钱多我们就骄傲。如果我们捐钱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清洁正直敬爱神的心，或者一个良好的动机的话，神不会愿拿这个奉献。当年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要给我出钱，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听说我在神院很艰难，靠打工来支付我的生活费，他就说，那你这美国的学校这么贵，你怎么能支付得起？这些很多广场的老朋友在华尔街发了大财，他们说我会给你出钱，有一天当你当了牧师，我们回国选举的时候，你让你的会友投我们票。当然是开玩笑了，这是开玩笑。我说这个钱神不会悦纳，我也不会用。所以当我读完神学，我没有用过一个我老朋友1分钱，完全是我凭着信心我去打工，我去祷告，那神就供应我生活的一切的需要。14年的神学我读完。后来我跟谭健认识，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别人说，哇，这下你不错，你的这个老婆是个博士，博士一算，哎，最少5-6万呢，你看这下你妥了啊，找个博士念书没问题了啊。 可是我这个博士跟了我结婚以后就永远找不到工作，一直到我神学院毕业，神才给他一份工作。这就是神的一个信心，不是说你有工作就可以，你有学位就可以，乃是你要在神的里边学习信心。因为你要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啊，你就不能够去好好的服侍主。如果有一天神不给你钱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能够服侍主吗？如果你能，那是神完全得着你；如果你不能，那就是有条件的得着你。这个有条件，神不会用你，也不会悦纳你。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捐献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是一种诚实。我在我们的教会，我不少不太强调我们一定要十分之一。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心不一定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需要十分之一。但是我说我们在主的里边捐的时候，我们是凭着那种心灵和诚实，凭着那种爱心来捐就对了。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捐献的时候心甘乐意的就可以了。凭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百分之一，那你就是百分之一，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被定罪，说哦，教会是十分之一啊，我没有奉献，我就是罪人呢。你不要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错误的。当耶稣宝血涂抹洁净了你，那你在主的里边，你就是得到了一个信心。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样大，很小，芥菜种很小，所以你必须一点点成长。这神期待你成长，你也要自己一点点成长。那如果你要有更大的信心，那神给你更大的福分。我在台湾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啊，每次他来美国都要给我打电话。有一天他到我们教会分享，他分享到金钱的使用，吓了我一跳。因为他是一个很大公司的总裁，他说他在公司做很小的时候，他祷告主说，主，以后我奉献我公司的不是百分之十，是百分之九十，我要百分之十。因为你是神，你比我大，我给你百分之九十，你给我百分之十，但是你让我的公司做得更大。神听了他的祷告，他过去每年他的生活费，他说我只有十几万美金，现在他是上百万上千万美金。这个百分之十虽然他自己留下是百分之十，可是他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这是一种属灵的观念，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眼睛，你就看不到。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你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里头就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眼睛看在哪里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哦、主你不错，哇，你也听了我的祷告，让夫妻关系也现在不错了，你也听了我们祷告，你工作也给了我们，好，你够意思，我也不能够不够意思、哦、开张支票吧，给你一点啊。这个牧师讲道你就累得浑身是汗，这个讲的口干舌燥，讲的还不错啊，奉献一点吧。我原来就这样，我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到教会我听牧师讲道，我一句听不懂，比如说奉献，我一分钱都不给你，笑脸我都不给你。他跟我谈话，我说你怎么讲话我听不懂啊？他说你好好读圣经就听懂了。嗯，对，讲的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中国话，没错。啊，可是我怎么就听不懂？我不知道我讲的中国话你们能听懂多少。那今天我做牧师了，我讲的中国话你听懂多少？后来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突然知道了，我的生命是主的。我把我的人的主权都给了上帝，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当我懂得这个观念，我才开始守十一奉献，才开始守十一奉献。而不仅是十一，如果神给我更大的信心，那我会奉献更多。我家经常接待人的，我们教会来的讲员朋友路过的多数是在我家啊，多数在我家。我的家庭是开放的，不管是农民是讲员是著名的是没名的，什么样的人，我们家一接待有的时候多了二三十人啊，吃啊喝呀 啊神也没有让我们没饭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眼睛又看到神的上面。这个我有点遗传，我有点像我爸和像我爷啊，我的好像我的祖太爷就非常会积财啊，他非常会开地，他有一点钱他就买地，他甚至买人来开地。后来我们家就成了我们望奎县的首富之一，望奎县的地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家的啊，三分之一的一个县城的地是我们家的。所以那时候一提到通江张家啊，那没有不知道的。到了我爷爷那代，我爷爷就挥金如土 啊。我爷爷就是爱交朋友，交了一些所谓不好的朋友啊，都是江湖上的朋友，所以不断的给他惹祸。有一天他走到他去导盐，那我爸爸给我讲我爷爷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他骑着高头大马，那个时候很神气啊。我有两个奶奶啊，这个这是祖先的一个罪啊，我常常来认罪，求主来砍断祖先的这个，让我们这一代能够好好的做榜样。两个奶奶是因为我的大奶没生，后来我的大奶就拿了家里他私存的钱给我爷爷找了一个小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族在一起的时候是不能够乱来的，所以我爷爷那时候没分家之前，那么就我这个亲奶奶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啊，是一个穷人的女儿，嫁给了我的爷爷，生了七个孩子，生了七个孩子，这七个孩子生了都是我的奶奶大奶奶带大的，因为大奶奶没有生育。我小的时候我这两个奶奶还活着呢啊，很疼我，都非常非常疼我。爸爸对这两个奶奶都非常非常的尊敬啊，大奶奶常说我是你们家的丫鬟，虽然我是长房，但是我是丫鬟，我把你们带大的，把你们的爸爸妈妈带大的。然后小时候会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说过去像你们这么大上学都要轿子抬的，都带着点心盒子，丫鬟跟着，现在瞧你们多苦啊，都吃不饱饭。我爸就说妈别说别乱说啊。后来我的爷爷有一次就去了这个导盐，那时候盐是国家控制的，不能够私导的，那叫走私，就跟今天走私其他的东西一样。那个盐是用马车拉，我们家十几挂马车拉盐，带了一个武装来保护这个盐。他就在一个大车店就遇到了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已经被打伤，在大车店里边养伤啊，养伤。那时候警察因为他没有钱付这个车店的这个车费住局费，警察就把他带走了。那带走的时候爷爷说为什么这人你们要带走，你们还这样打他，因为他的腿已经断了，他不能走路，很可怜他。爷爷是个山东人，就讲义气嘛啊，人家说你要能付清他的钱我就放了他。他说多少钱？十块大洋。我爷爷说没有关系，我给你十块大洋，你把这人给我留下。就这个人就留下了，就跟他拜了把子，成了拜把兄弟。我们家就被这人给拜了啊！这个人后来不断的是坐牢、打家劫舍，反正每次出事他的太太都找我爷爷去，所以就卖地。有一次他犯了死罪，最后爷爷花钱把他从监狱里买出来。那他的孙女告诉我说，这个钱张家花的钱有多少呢？说用麻袋装的银元，就好几麻袋，把他买出来的。从此这个人不见了。所以我们家后来就地都被我们的亲族买掉了，所以卖给都是张家啊。最后到土改的时候，我们家是宗农，其他的家庭都地主。我很感谢我爷爷。看过《活着》那个电影没有？差不多那情节。更有意思的是，爷爷不懂圣经的，他不懂得他帮助一个人是帮助了神。耶稣说你们接待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了我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东北人，我们家的大炕特长，我们家大炕经常睡一些陌生人，从乡下来的不洗脚的，一来陌生人我就得被挤扁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一炕人，所以我也习惯。后来我们家接待人也是，现在在美国我们也习惯一炕人啊，我们家的床垫七八个在屋里边，你来多少人都能睡得下。这是我东北人的习惯，我的太太就不太习惯上海人，所以感谢主他忍耐了我，他也现在真的是体谅了我。一看我要接待人，他都替我接待，他都替我洗床单，他都替我，我就很感谢主神给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太太，因为你嫁给了个东北人嘛。但是神就是保守了我七十年以后，就这个土匪的孙女就救了我，就是那个姐妹，神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他不仅救了我，他还把耶稣的福音给了我，他说是我们王家欠你们张家的。我为什么叫王老四逃亡的时候跟着这个姐姐的姓？他说我们家世世代代巴不得告诉我们张家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十块大洋。 不住的恩典。所以你们家如果什么事，我们宁可我来坐牢，我们要把你救出来。那是我真的感谢我爷爷，我才知道我爷爷积财在天上了。他懂得一个观念，耶稣说你帮助一个最小的人就是帮助了主，你接待一个最小的人你就是接待了主。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用钱的时候，我们在用钱的时候，当你的朋友需要钱，你能帮助他尽量能帮助他，因为当你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说明你富有，如果你不能够帮助别人说明你贫穷。一个人不管他多有钱，当他看到一个人都要饿死的时候，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帮他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乞丐。一个人哪管是一个穷寡妇，他就有两个小钱，他看到一个人需要，他愿意把那两个小钱拿一半来分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他就是富翁，就是有钱的人。因为他的钱被用了，就像富兰克林所说的，他用的有价值，有价值。所以我们要学习开源，学习节流，学习祭出不良的嗜好。一个人要想有钱吗？这三点你一定要注意：开源、节流、戒掉不良的嗜好。多少有钱人是因为他们赌博、吸毒，或者是嫖妓，染上恶习，他们把家败了，把家败了。而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如果基督徒有这样的行为，那你就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啊，来帮助你。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努力的工作仍然贫穷呢，我们要安贫乐道啊，一样的感谢神。感谢神，他知道我没有管理钱财的能力，他没有把钱给我，他给了别人管理，感谢主，那就很好吗？这个观念要有的，这圣经说的安贫乐道。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价值都在于钱，你有钱了你就趾高气扬，脸朝在天上，如果没钱了天天就低着头，那你就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是不是？那这是不对的。其实我觉得快乐的人不见得有钱，有钱的人不见得快乐，对不对？我看到多少有钱的人头发都掉光了，愁眉苦脸，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被那个钱所支配着，那钱是他的主。你看那种亿万富翁，他有自己的生活吗？他没有，他的生活是靠秘书的笔记本 schedule 本把他定下来的，每一天他要开什么董事会，这个会那个会，这个开发会那个开发，他不去都不行，感冒也得去，发烧也得去，所以没多久死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就发现有一种人很快乐，这种叫 homeless。你也想参观吗？华盛顿就有，华盛顿在白宫对面住了一批 homeless。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七天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体验生活。我们好几个人说，哎，来到美国我们不了解美国为什么这么富有的国家还有 homeless， 还有这种流浪汉，我们去体验体验生活怎么样，我们或者跟他们谈谈传的福音，我们就去了，突然发现里面还有的是基督徒呢。越战的一些兵回来，我们就在那儿住了七夜，在白宫的对面跟总统做邻居，安全很好，那警察多得不得了，保护我们。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睡袋一拉开，我们钻进去，然后祷告完了我们就睡觉，哇，睡得好香啊，家里睡不了那么香啊。然后谁都不管，早上起来后面就推我们起来，起来吃早餐了，哪里有早餐，一瞪眼睛，哇，神送来早餐，感谢主，看那个救世军的那个面包车就开过来，写着救世军。一打开，哇，大家 homeless 有秩序的排队，我们去拿菜。哎呀，心情很快乐。你想在家里的自己去打开冰箱热呀烧啊，这个送现成的来，感谢主啊。然后我们就我那天早上我拿了一瓶旧死，一杯牛奶啊，然后有一个苹果或者 orange 你自己选择，还有一个 banana 一个香蕉，你自己选择一个水果，然后有一个面包，中午的时候就有汉堡，晚上的就有 sandwich， 然后宵夜。哎呦，感谢主，十点半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总统要睡觉了，我们该吃宵夜，说总统睡觉了咱们该吃宵夜，他一定吃宵夜了啊。所以救世军晚上给我们送，然后你一次不够吃，你再排一次，再给你一份啊，当然不能多拿，他给你那一份，那一份足够我吃，美国人吃的很多嘛，我们那一份我吃不完的啊，很多。七天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好， 啊。当时就回来跟这个朋友们说，这辈子做后面的字太好了啊！我们有一天去，哎，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摄影师来到美国来看看女儿，这女儿跟女婿可能对她不是特别的热心啊，觉得她好像有点影响自己家里的小生活，所以这个爸爸一生气跑到纽约做后面的字，做了三年，写了一本书，在大陆可流行了。然后他就照了很多照片。他的网络很多人英文从不会到说的呱呱的，每天跟后面在一起学英文不用花钱，这一挺喜乐的人呢，也很喜乐。如果上帝把你派在这里，你怎么样？感谢主啊，聚会啊，跟他传福音呐、啊，天天赞美主。那样我跟他传福音，人家说我比你信主都早，我从小就信主，不去教会呢，说教会不喜欢我，我们这样去教会，教会以后你讨钱的，人家不好意思，不去教会，自己聚会。所以如果我们有后面的灾会怎么样啊？大家得推出去，哎呀，你不要来，我们要聚会了。这不对啊，如果后面的灾来，要的就给，当然不能多给啊。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那时候教会，我们加州的教会，我们住在洛杉矶，我们周围住的都是一些那种讲西班牙语的人，很多的 homeless。一来教会，我们教会就找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强壮，很强壮，在台湾当过宪兵，然后经过特殊训练，他长得也很壮，所以他就每天就巡逻，从早到晚，如果发现一个流浪汉，赶走，他赶走，那些流浪汉都怕他。有一天他听我讲到，讲到耶稣说你接待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了主。那天有个 homeless 来了跟前，他就刚要赶他，他抬起脚来想踢他，一想，哎呦，这万一这是主呢，这一脚踢主身上怎么办？牧师讲到说接待最小就接待了主，他就从兜里掏出3块钱说你买一个汉堡吧。那个人就很高兴，就买了汉堡，吃完了就给我们扫院子，每天早上给我们扫院子。所以我上班我说，哎，我们今天的院子这么干净，他说感谢主啊，你听你讲到，我就没有赶着走，给他个汉堡，他就帮我们扫院子。后来以后每天早上来帮扫院，当然我们还得给3块钱买汉堡。接待一个最小的接待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眼睛要在主那里，有两种人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基督徒不要做这两种人。一种人叫做收入不错，但是无节制的挥霍浪费，放纵情欲，追求刺激，无论手中有多少钱他都一挥而光，日久便债台高筑，然后喜用刷credit card挂账，还以欠债为乐，说美国没欠债怎么算美国人呢？是我们都欠债，我们应该欠该欠的债，不该欠的债就不要欠，尤其credit card里的债不能欠。我在加州有一个姐妹，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她的credit card的账是永远还不清的，所以她每个月就还200块钱啊，就这么继续永远欠下去。那我说你里边欠多少？她说大概4万多块钱啊，那利息都是100%好几百的，好几十的了。那我说你怎么办？她说不知道，不管啊，该刷就刷。这是一种人，这种人我不太赞赏。我想没有一个男孩子敢娶这个女孩子，他敢娶她，不敢娶她那个债，明白吧？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欠债，你告诉你的老公、那男朋友，男朋友看对不起你，还清，咱们再谈嘛。这个恋爱不能谈，是不是？他不能做这种人。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这种人？前天我上网看到说，中国大陆2000年。这贪官们所贪的钱有1万亿人民币，1万亿是多少数字呢？不知道。那这些钱用在哪里呢？多数这些贪官抓到了都找不出钱，对不对？贪官1000万的在家里抓，顶多搜出200万，其他钱哪去了？挥霍了，浪费了，民脂民膏。网上说这一万亿能做多少事呢？能建7个三峡工程，你计算一下你就知道了，能举办80次奥运会，1年的时间。这些不会理财的人把国家交给他们，放心吗？真的很难过。我听了80次的奥运会，1年就被他们给吃光了，浪费光了。 有多少人吃的最后都吃出病来，都吃死了。人家老赵说感谢主让我来美国，要不就吃死了。他是科学院院长的秘书，天天陪着院长出去吃，连科学院的院长都这样，你又不说其他的那些民政的什么法院的，那更不得了了。科学院长都不讲科学的吃，你想他们少喝多少酒啊、嗯？还有一种人视财如命，用钱苛刻，结果自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啊！不要以为这种人啊是穷人、没钱的人，不一定，这种人也许是有钱的人。往往人们死后才发现他们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不曾动用过。可这个钱干什么用呢？留下来他自己也没有用过，也没有帮助过别人。很多留下来成了儿女一个无头债，不断的打官司，使儿女的情感都没有了。看到多少有名的人，他们死了后代打架上法庭。前几天台湾有一个，不是香港有一个富商姓龚，一个女的，她老公被黑社会绑架杀了死了，那么留下了三亿，是多少？是三百亿啊，二百亿的港币的财产。所以她跟她的公公就开始争这个财产。她说我是她太太，属于我的。她公公说她是我儿子，属于我的。所以来打官司，打了多少年，请了最好的律师，打到今天，最后法庭判属于她公公的。因为他的遗嘱是他伪造的，是他们在结婚之际，在世的时候，他们感情就已经不好了，所以给了他爸爸。哇，他还上诉呢，先打呢。钱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啊，来理财。可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赚钱，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积钱。圣经说，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智慧的人家里边积累财宝像膏油，那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要学习积累财富，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使他能够在受教育的时候免于穷困。如果你的儿女在受教育的时候，你父母没有一分钱来帮助他，那你做父母的就没责任，你这个是没有责任的父母啊。我好像我受教育的时候，我父母帮助我不多，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应该感谢党啊！我是从小都是免费念完书的啊。那我上大学的时候，不仅免费，我还有18块钱的奖学金，那个时候18块钱不错了，很多了。那我爸爸工资一个月才98.5块是多少？挣了一辈子，从50几年挣到70几年，一直到退休，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没什么钱，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很多的美德是在我们贫困的时候学会的。节俭就是一个美德，也是你的高智能。我们所赚的钱，我们就能够去节俭它，我们能够赚我们所能赚的，能够购买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节省我们当节省的，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工作，那我们突然发现他们活得很快乐，不见得没有工作就不快乐。那他们也有其他的方面去做一些辛苦，赚一些钱。那他们用的就知道他们很节省的用钱。那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啊，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节俭来以备不需之用。最后一点，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不能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不要啊，不是误这个就爱那个，就是轻这个啊重那个。所以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主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祭邪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当你把钱财当作主，你就把钱财当作你的偶像了，你就违反了律法，上帝就没有位置了，没有地方可待了。上帝愿意住在你的家里，可你的家里是钱财为主的。上帝愿意住你的心里，可你的心里被钱财所占据了，上帝没有地方待。所以他是祭邪的神，他告诉你不能有两个神，你只能有一个神，或者是主上帝，或者是钱财马门。所以那我们应该把谁当作主呢？我们应该尊主为大，我们的心要尊主为大，我们要爱主胜过爱一切。我们不能让钱财来占据我们心的全部啊！我们不能够在不自觉中成为钱财的奴隶。 我们不能够成为属世的子民，我们应该成为属灵的子民，也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不容许我们让钱财来占据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所以我们是看圣经把贪财和拜偶像的罪同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贪财和拜偶像是一样的罪恶。所以他告诉不要悟这个，也不要爱那个啊，不是悟这个就是爱那个。那我们要在中做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们要一个清洁的纯洁的心来爱上帝，来爱上帝，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钱财的奴隶，尤其我们在北美，北美是一个真的钱财多的地方，多的地方。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多么有钱，可是如果你回到中国大陆，你到贫困的地方去，你突然发现你兜里那些现款可能就救一家人的一年甚至十几年的生活，是个有钱的地方。我们要小心用钱，用的有意义。玛莎·图瑞莎曾经获过一个奖，叫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金他拿了将近$1,000,000的奖金。不仅如此，玛莎·图瑞莎他也通过他的声誉威信，他在全世界每一年的捐款上千万美金。但是玛莎·图瑞莎没有第三条裤子，没有第三双鞋，没有自己的手机电话，他的工作做得那么大都没有电话，他没有自己的办公桌和办公椅，不管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是印度的总理跟他谈话都是站着谈，因为他没有椅子可坐，所以你站着谈你谈不长，你知道吧？你就得赶紧走，一会儿累了，尤其对大人物来说。所以他就有时间去帮助那些穷人，那些加尔各答的那些穷人，那些浑身都流着脓水的穷人，那些得了艾滋病的没有人要的那么在街道的穷人，他们却爱玛莎·图瑞莎，因为玛莎·图瑞莎帮助他们。这是神在他生命中一个呼召，他绝对是尊主为大。他没有说我拿着$100,000我就找到一个岛屿去买个大房子，找一个便宜点的保姆啊，其实贵点保姆他也雇得起了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欢欢乐乐此生此世就吃喝不尽了。就像有一个财主说的，哇，我这钱财何等的多，我这仓库盖更大一点的，我就可以吃喝玩乐了。那天晚上神对他说，我今天要收取你的灵魂，愚蠢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观念，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我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有玛莎·图瑞莎这么大的信心，没有也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善于管理你的钱财，不要让钱财当做你的主，当做你的主。在瑞士有一个盲女，她眼睛看不见，有一天她拿着$27给了牧师，她说要为海外的中国宣教，我献上这$27。一个瑞士的啊，牧师很感动，牧师说你眼睛都看不见，家又很贫穷，你不要捐这么多了。那个时候$27$27挺多了，这是100年前的事情。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感谢主，我夜间做工，我不用点灯，所以我把这个点灯省下的油钱我捐给了神，用于他的宣教上。他说这是神的钱，我不敢自己留下用。这是一种品格，这是一种品格。所以他的生命是亮的，可以照亮别人。上次张许弟兄来到我们教会，我有点感动，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为张许弟兄奉献一点钱吧，啊，收一次奉献，奉献箱就在外边，你们自己凭着信心。那一天我们收到了970多块钱，那个晚上的聚会很美。后来我们给了他1,000块钱带走了，我当时就凭着信心，我在银行就取了1,000块钱的现钞美金。那一天晚上之前，开会之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奉献多少，但是这1,000块钱我取了。我想不管弟兄姊妹奉献多少，这1,000块钱我要给张许，一个残疾人，他在国内为主做那么多美好的见证，是很多的人认识了耶稣。但是那天弟兄姊妹奉献的那么多，我也很感动， 当我把这钱给了张旭，张旭没有看，回到国内他给我写了个 email， 大家知道他不能写，他手不能动，他只有嘴能动，他说他妈妈写给我一个 email， 那一天祷告会我读给了大家，他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海外的基督徒对他的爱，他说这是来自于主的爱，他说这个钱真的是雪中送炭，他们还需要。你看我们1000块钱对我们100多人的教会，我们一个人才10几块钱，可是我们却使一个人的心得到那么多的温暖，一个在悲凉的生活中没有盼望的人，他看到主的爱，他看到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懂得用钱的地方。你知道弟兄姊妹现在越来越懂得用钱，我知道我到很多弟兄姊妹家，我发现弟兄姊妹真的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知道把钱用在哪个地方。我去年当我刚讲完加州我们那个感恩工作时给云南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要奉献，这个钱支票写给谁，我要认领云南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把书起码把高中读完。这个相信这个爱心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让我们节省，他告诉我们不要浪费，就像当年他5000人吃饱了以后，他告诉人把那收起来那些零碎，收了12篮的零碎，耶稣说不要浪费了。所以在美国我们的旁边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可是如果你愿意省下那一点钱，太容易太容易，你看到那个高级的餐馆你就不需要去啊，你许不进去啊，你进去也不见得快乐啊，可是你跟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啪啦个你吃的，你觉得很快乐很快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进一些地方，消费高的地方好像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我在没有奉献给主之前，我住过华盛顿，那个时候我也不太会用钱不过我也不太浪费啊。我有几个很有钱的朋友，他们请我去一些地方都是花钱很多的地方啊。我现在见到的地方，我觉得那地方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没什么吸引力，不是说兜里的钱承担不起，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那个时候在那个有一个 Double Tree 的 Hotel， 上面有旋转餐厅，就在那边还有一个 Marriott Hotel， 就在那个维吉尼亚那条阿林顿那条河的旁边，那上面有个餐厅，现在好像关闭了，那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很多朋友约我在那里见面。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天门广场的同学来到美国请我吃饭，那他说你要找一个地方，我要吃最好的今天晚上我们两个照5000美金来消费，你怎么样？我就很难过，我说你去广场的时候的理想还有吗？哦，他说你还没醒呢，你还没睡醒。他发财了，他搞军购搞武器发财了。他说伯利，世界在改变，我相信你，今天你去广场的初衷你还没有变。我变了，在改变，咱们的朋友们都下海了，除非那些坐牢的被判刑的有利在案的想下海都下不了的，其他都下海了，都在赚钱。人生苦短，广场没死，还不好好好好享受，傻不傻？今天我花钱让你享受一次。我说我很痛苦，我不是享受。不懂，那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这样花钱。他没花你的钱，上帝又不责怪你，花我的钱，这贪官污吏的钱，你还有人不可以花的？我还是不平安。可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广场生死在一起的，他没有出名，一直在我的旁边保护我，是个高干子弟。 OK， 那我就带他去了 Double Tree。那一天我们进去 Double Tree， 进去不要钱，虽然是5星级的 hotel， 我们一人喝了杯啤酒，那一杯啤酒要7块钱，哎，我觉得真贵。然后我们吃了一个蛋糕， 好像要了点菜，我们那天总共花了75块钱美金。走了，他就说这就完了。我说那还要怎么样？这不错了，75块钱美金，好像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一般的消耗不了那么多钱吧？到哪个餐馆吃饭也差不多该这个钱。可是就完了，回到家里去没意思。这美国，这美国往哪儿花钱呢？我说那你去找吧，华盛顿没地儿可以花钱，真的没地儿。我不知道去白宫参观都不用花钱，那你要花什么钱呢？我不知道该去领哪儿去花钱。啊，你是在医院花，你奉献给我吧。啊。人的观念。有一天我去北加州讲道，我去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常常想到这个教堂，我想有一天我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教堂在这里牧养弟兄姊妹，有一天我老了，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举行追思礼拜，有一天我的儿女们成长了，他们继续在这个教堂来做礼拜，有一天我的孙子孙女长大，他们继续在这个教堂做礼拜，多好。那个教堂我真的好向往。那个教堂那个牧师买下来的时候，那个牧师很蒙福的牧师，他们弟兄姊妹真的有爱心。那个教会只有200人，不大，他们却买了一个将近能坐1000人的教堂。所以我去北加州好几次的布道会都借用他的教堂，他都开放给我用，不收钱的，因为他跟我是好朋友。然后他就给我讲一个见证，他先带我参观这个教堂。哎呀，我参观我真的不想走了，我说我来给你做助理牧师吧。这个教堂太美了，太美了，弟兄姊妹好可爱。那教会我读神学的时候，那教会对我一直有支持的啊。然后呢，我就看那个教堂，那个地毯都是墨绿色的，哇，漂亮，那音响是一流的。牧师喜欢这个音，那灯光照在脸上，不像我们这灯光照在脸上，花一块白一块啊，花的像花脸狼似的照出来，啊，照的非常柔和，那个好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那个厕所全是大理石的，还有一套沙发在厕所里摆着，你在厕所里闻到那个香味是，哇，那个好像不是厕所，好像是餐厅，很美。然后那个厕所那个 corner 上面有个电视。他们在那上厕所可以看着牧师讲道，我坐在沙发上我就不想出去了。我说这个教堂太好了，太好了。我问他多少钱？400万美金。我说这么便宜，在北加州，在圣何塞，400万美金，我太便宜了。那个儿童的教室，那个太漂亮了。那他就给我讲那个见证，他说当时建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存款是18万美金，18万美金要买个400万美金的教堂，这需要多大的信心。他说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有感动，这个弟兄姓钱，所以他有钱，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个弟兄我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他一个月有500块钱的支持我读神学，一直到我毕业为止。这个弟兄很有爱心的，他祷告神给他一个感动，他要奉献100万美金。他当时的公司是一个大的com公司，他是总裁，股票在市上，他就奉献了100万美金。钱牧师很高兴啊，1/4解决了。可是他后边还有一个，有一封信给全体会友的，他对全体会友说，我不想独占你们的福分，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教堂买下来的，我可以全部的奉献，但是我不想让我一个人来独占你们的福分，你们也应该从上帝的领受更大的福分，所以我让你们跟我一起来同工来建造这个教堂。所以你们谁如果再捐1块钱奉献给这个教堂，我就大冒一块。把这封信牧师就在教堂这个会堂就念了，念完以后有一个姐妹有感动，回去祷告就奉献了2万张股票。那时候当天的价格是1万张是是57块钱，加一起114万。所以这个牧师就打电话给钱弟兄说，钱弟兄不好意思啊，有一个姐妹奉献了2万张股票。他说哪一个股？他说，他一说，哎呦，他说这个不少啊，这个57块钱这股啊。他说你就别当真了啊，你说的话1块钱就 double， 这100万就算了吧。他说 no， 我既然说了在神的面前我就 double， 我今天就给你开支票。这两个人就300多万，所以这加其他弟兄姊妹他们一把开始把这教堂就买下来了。 我告诉你，这个弟兄阮振明拍神州的时候他奉献了30万美金，这个弟兄阮振明拍十字架的时候他奉献的更多。所以我去过他家，他家住的很普通的一个房子，不到2000尺，他开的车是一个很普通的车，跟我的车差不多。所以当我开我的车，我常常感恩，我想钱弟兄也就开这个车嘛。当我住我的房子，我很感恩，我觉得钱弟兄无非他是差不多亿万富翁，他也就住这个房子嘛。后来他在公司垮掉了，他做见证，他在感谢主，他在公司垮之前他把所有的钱全奉献出来了，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所以现在他的基金会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钱，可以供应很多的机构做10年20年。他有这样的远见，可是那些没有跟他一样远见的没有奉献的人却全惨了，股票全跌光了，他们还要交税，因为那个股票是 income， 赚了就要交税。很多人欠了一屁股债，钱弟兄一分钱都不欠，却在那个基金会里存了很多的钱在天国中。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存财宝在天上呢？就是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要。尤其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做领袖的在教会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这样的正路上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一生不会缺钱的啊。我知道我要想赚钱也能赚钱，我有钱的朋友多得不得了，可是我为什么要甘愿过一个平凡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无论怎么样我要跟你们一样，不是跟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一样，跟这些贫穷的人差不多。所以我们的生活要这样的去生活，我才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生活。因为有一天神要叫我去中国，如果到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抽水马桶了，没有冷气了，我们家不用冷气的啊。我们家儿子是美国人，他用冷气，现在儿子走了，我们家今天我天天不开冷气，我把冷气调到85度，所以我不用冷气。我发现我就用一个房间，这些天我楼上从来没去过，就今天上午我去拿西装，我上了我的房间去，我住在现在我睡在我家的客厅里边，我那里办公桌在那里，书架在那里，我在那用起来很方便，不用跑楼上楼下。我突然发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房间，其他的房间是我们的累赘，你要打扫它，你是他的奴隶。我在南加州，我们家住在一个地方叫 Diamondback 有个最大的院子叫 Country， 我们家就跟 Country 隔一道墙，那里边就是百万豪宅啊，有八百栋。现在那个百万豪宅已经不是百万了，大概200-300万了。我住在外面是个 townhouse。有人问我找我家，说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你知道 country 吗？啊，他说知道啊，你家住 country 里啊。哎呦，张牧师啊，哎呦，你们家住 country 里面？我说我们家在院外，隔一道墙，所以很容易找。你找到 country 就找到我家，所以我那里很多的朋友在那里边，我去传福音，很多人在那里信主，很多的房子真的就一个人住。孩子走了，上大学了，老公在国内做生意，这种人叫内在美啊，内在美。所以在台湾在香港做生意，然后她有一个姐妹，她家的房子是7000尺啊，是那里边那个院里最小的房子，7000尺。那么她说，你知道我们家有7个房间啊，8个 bedroom 啊，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干什么？我干什么？打扫卫生，打扫到晚上睡觉了，第二天周而复始的打扫啊。那我说你的生命意义就在这里吗？有一天这房子会卖掉的，房子不是你永远的，你的生命的意义在这里。他说不是在这里啊，我知道不在，可在我干嘛呀？我在家待着没事嘛。然后听说老公在国内找了一个二奶，自家气得要死，跑到国内去杀二奶去了，结果中国太大，找也找不着在哪里，老公又不告诉他，他气得回来就买了个 BMW 740。我说为什么？花了钱啊，他这个生气就花钱，他生命意义就在这里。后来认识了主，到教会他找到意义，说哦，原来神在我生命中有这样一个意义，我开放我的家庭，我弟兄姊妹来我家聚会，在这里信主，所以他的家庭开放，哇，那个家聚会都70人，他把这老公钱就拼命花， 所以她老公犯罪，我要在这里给她赎罪，弟兄姊妹吃。所以每次她家不做饭呢，一到她家聚会就打电话熬的全是最好菜，哇，弟兄姊妹很高兴去她家聚会。但是结束了，我告诉弟兄姊妹帮打扫啊，所有的房间把她打扫干净，因为她一个人，所以慢她找到了喜乐啊。后来这老公看她太太也不再追她了，也不再骂她了，也回来了，回来越回越多，过几年后来退休了。前一段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买了个小房啊，买了小房也不小，也100多万。所以还是我感谢主，我觉得人是可以成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啊，我们知道钱财是属乎神的，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不过是管家。当神给我们钱，那说明神信任我们。你为神管理钱，那个钱不是你为自己管理的。如果你为自己管理，那你一定你管的是偏激的，你用的是不对的。所以地上的财宝是暂时的、无定的、不能永存的，我们应该将它分别为圣啊！懂得这句话叫分别为圣。我们当纳的就当纳，当交税的就交，当帮助人的就帮助人，我们当储蓄的就储蓄。我们在神的里边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们要尊主为大，神是我们的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好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就会唱这首诗歌，好多年都不唱了。今天我带出来这个一个传统的诗歌，我啊，只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不要金钱；我宁属耶稣，不愿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向前，不愿做君王随统治四方，却仍被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不要世上荣华富贵声望。这首诗歌我最早是在 Wheaton College， 我看到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有一个男低音在那里唱这首诗歌，那天我就开始哭。那天我以为我放弃了世界的一切追随主的时候，这首诗歌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个男低音他唱得好美，这个男低音跟随着 Billy Graham 跟随了大概30多年，走到哪里他都愿唱这首诗歌。因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被财富所缠绕，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主胜过这一切。这首诗歌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让它成为我们的勉励。如果你会唱，跟我一起来唱。我宁愿有耶稣，不要金钱。 主，我们知道这世界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天和地都会过去，唯有你的爱永远的长存。当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当你把我们带到这丰美之地，这流奶鱼蜜之地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主，何等的恩典，你把我们带到这块土地上，让我们在这里经受教育，让我们这里来成长，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有责任来敬拜赞美你，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做你的管家。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能够胜过金钱的试探。主，让我们尊你为大，让我们尊你为主，让我们一生中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时候也求你来加力量给我们，为我们每个没有工作的家里贫穷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旷野里为他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他们开江河。主，轻开你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他们。主，你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也把每个富有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赐财富给他们，让他们有智慧来为你管理财富。主，也求你来祝福，主，我们所居住的房屋，主啊，我们所供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产业，主啊，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你既然赐给我们，不仅让我们享用，主，也让我们让更多的人来蒙福。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施舍的人。主啊，在你的爱里边，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是有福的，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让我们对你说，主耶稣，我们永远的属于你，让我们的心永远的不被金钱朽坏，不被金钱引诱，让我们的弟兄无论我们在哪里，主都与圣灵的同在，让我们不为是金钱为主，让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孩子，主啊，用你的爱，让我们也积累财富来为了我们的家人和孩子。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道路。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学习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尊主为大。我宁愿有耶稣，不要金钱，我宁属耶稣，不愿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过。Yeah. 那是我最贫穷的时候，在那里唱这首诗歌，我觉得特满足啊。虽然我贫穷，可是我有主啊，那个感觉特别的美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最贫穷的一段。我下两堂信息我会分享到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以地里的百合花，和我们寻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会分享到我的见证。那么那段这首歌给我很多很多的盼望。我觉得今天我们贫穷，但是有一天神看到我们在主的里边的丰盛啊。我现在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华尔街很富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89年离开中国，现在他的财富已经到了1亿美金啊。所以每次当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都嘲笑我说：“哦，你怎么走跟我们一点不同的道路啊？我今天我赚了几十万美金，我今年赚了几千万美金，但是我告诉他，我今年带了差不多2000多个人信耶稣，我不比你贫穷，他们的生命有一天会丰盛，他们会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世界。你的钱有一天会朽坏，盗贼会偷，有一天会没，说不定有一天你会住我家来，我期待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切，这些都不是一切，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寻找。所以记住像卫斯理的话，我们要尽可能的赚钱，阿门。正当的手段啊，不要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一定我们要为你们祷告啊，那个祷告也是很难的，很难的。我们不知道主怎么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很痛苦。当你们错了，我也很痛苦。我们马里兰弟兄，要不有个弟兄，其实已经很有钱了，做了一个中国餐馆，非常不错。那个餐馆在海边，我去过。啊，他们送外卖都不需要送，人家来拿，每个月都做到4-5万美金的生意，可是他还不知足。他然后做什么呢？他介绍人家假结婚。把中国的福建人介绍到美国，跟美国人假结婚，一个人赚6万美金，他被判了5年徒刑，罚款了36万美金。每个礼拜六妻子开车到监狱看他，回来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他不认识主啊。”我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认识主。他就认识钱，他总觉得我们赚的钱还不够，我们赚的钱已经够了，我都觉得够了，我都不想做这餐馆，我想卖掉不做了，可是还要去做这些，判5年呢，很漫长的。每次见到面，在那儿说不完的话，跟太太，过去跟太太没话说，那现在在监狱里，天天想太太，想教会的弟兄姊妹。过去牧师对他说的话，他都觉得耳旁风。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在一个金钱买脚面子的地方，真的要知道如何理财啊！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节俭。啊，尽量的节俭，尽量的奉献。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欢迎我们。